经本539面倒数第五行啊，从经文看起啊，舍利弗，佛方世界有阴间佛，最胜阴佛，南举佛，日生佛，网明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这个是六方佛里面的北方，北方列的这个本佛的德号是表化他，自古之后佛在因地所发的成念，才真正能够圆满的实现。我们学佛也如诸佛在因地里面发的愿一样，那个是真心是假心呢，我们暂且不谈啊。像四弘誓愿，更增无边誓愿度。实在讲呢，这个誓愿未接起来了，就是这个愿。后面三愿都是为了圆满这一愿而发的啊，所以四愿呢，第一愿是重啊，是最重要的。这第一愿呢，实在上讲也是诸佛他所以能够圆成佛道的有推动的力量。我们知道世间人每一天勤奋努力在工作啊，什么力量在推动他呢？归纳起来呀、啊，不外乎名利呀、啊，这个力量啊，不是为名，就是为利。假如名利都没有了，我想他绝对呀、啊、不会愿意去工作去了。诸佛菩萨名利都不要了。通通都舍弃掉了，那什么力量啊，在推动他，使他精进不懈，使他努力发奋啊？什么力量？就是这一。那么由此可知，菩萨发心自行啊，自己修行。发心化他，都是这个第一愿。乃至于发心啊，要成佛道，还是满足第一愿。因为菩萨要不成佛道， 纵然在等觉菩萨的地位，等觉菩萨就不能度化等觉菩萨啊，他们地位程度是相同的，一定要成佛才能度等觉菩萨啊，这个才把一切众生呢度到究竟圆满啊，所以一定是智慧福德通通都圆满了啊，这个时候就广度众生啊，所以这个佛法度生是事业。什么叫做度，我们也要搞清楚。度用现代的话来说呢，就是帮助他，协助他，帮助他离苦得乐。三界苦有两种生死，一种是分段生死，一种是变异生死，这两种苦啊。除了三界，小乘四国罗汉以上，三界的分段生死没有了，三界之外一直到等觉菩萨还有变异生死啊，换一句话说，他这个乐得的比我们是多了，不是究竟的，不是圆满的。那么换一句话说，一定要帮助众生圆成佛道，那个离苦才离得究竟，得乐呢才得得圆满。那么诸位想想，要帮助众生成佛，自己不成佛那怎么行呢啊，那没有这个道理的，自己一定要成佛。也许大家曾经听说过啊，自己未度是先度众生呢，叫菩萨法身像地藏菩萨一样啊，自己没有成佛，把众生呢都成佛了，他老人家还是菩萨。这个我们能不能学呢？很多人呢在这个经典里头啊，断章取义，曲解了佛的意思，认为地藏菩萨很伟大啊，自己不成佛先度众生成佛，我要学地藏菩萨，你能学得了吗？地藏菩萨是什么人呢？等觉菩萨。你要证得等觉菩萨，可以学地藏菩萨。啊，我不成佛，先度众生成佛。众生没有度尽，我就誓不成佛。这个话是等觉菩萨说的呀，我们没有资格。我们要是不成佛的话，就要搞六道轮回呀，就要堕三恶道啊！啊，堕三恶道是自身都不保，怎么能堕是别人呢？啊，所以这个经义不能曲解，啊，不能错解佛的意思。 那么实际上说，地藏菩萨有没有成佛呢？老早老早就成佛了啊！不过他老人家呢，不愿意呀、啊，现佛的形象而已。学生那么多都成佛了，他老人家还不成佛，哪有这种道理啊？不过就是不变出啊佛的那个模样，哎、啊，变成菩萨的模样而已。啊，人家就是随时有能力成佛，而不愿意用佛身份度化众生，这叫地藏菩萨。啊，我们要真正发心，要学地藏菩萨，还是先到西方世界见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证得圆满菩提之后，可以效法地藏菩萨，啊，那就正确了，就没有问题了。那么经文到这一段，在表法里面呢，是重在利益众生，所以第一尊佛的名号叫引坚佛。那么这个地方这个注字它注得很简单，前面有大引坚佛讲过了，我们在此地着重他表法的意趣。肩是两个肩膀，表示承担的意思啊，我们能够担当得起，这肩膀能担当得起。眼是火焰，代表光明的意思啊。两个肩膀呢，就代表全十二智。有全十二智，才能够担当如来驾业。啊，诸佛如来，他们的事业就是弘法利生。啊，菩萨这两种智慧呀，有了。菩萨有在家，有出家。啊，此地是在家出家，通通包含。所以学佛，诸位同修要知道，不一定要出家。在家的菩萨多的是啊，在家菩萨成佛无量无边呐、啊。我们看华严善财童子53参，53位善知识，从德云比丘起啊，德云比丘代表的是圆教初住，就是化身大士，一直到普贤菩萨，这个里面圆圆满满，包括了41位化身大士啊，就是实心啊，实心没有啊，实心不是，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住。这个41位法身大士，那么53个人当中，示现出家身份的只有5个人呐。啊，53个法身大士，只有5个是出家身份，其他通通是在家的。啊，这样我们就能明了。 啊，能明白在家菩萨道，在家成佛道啊，在家成佛跟出家成佛没有两样啊。出家只有一桩事情，那就为什么出家了？只有一个理由，一桩事情：弘护正法。啊，这是我们讲习里头讲的很多了。佛教是佛陀教育。我们要延续这个教育，要推广这个教育，一定要有啊专业的人员来做这个事情啊，就好像办学校一样，学校的教职员是专业的，不是兼差的。那么推广佛教育，主持佛教育也必须要专业的人员来做。那么你发心专门从事于这个工作啊，从事于这个行业，这就出家啊。否则的话呢，就不需要出家啊，在家一样成就。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是菩萨，都是佛。你熟读华严就明了了啊，也就知道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啊，哪一种行业，哪一种身份，哎，做哪一类的菩萨啊，都能够圆成佛道。可是佛法弘护啊，都是以高度的智慧为基础，眼睛智慧最要紧的是实质，真实的智慧。般若经上所说，般若无知，那个无知是实质，是真实的智慧。心经是般若经的精华。最后那两句顶重要的，无智亦无得啊，这个是心经里头的精华了，六百卷的中心呢，啊，六百卷大般若的中心呢，就是这一句啊，啊，所以无知是真智慧呀，啊，那我们现在什么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有真智慧呢？不是的。啊，所以这个地方这个意思很容易被人错会啊，以为要般若无知。好了，我们不读书了，不要去学了。那佛告诉我们，这真智慧啊，你要这样去解佛的意思，三世佛都很冤枉了，你把佛的意思错解了。这个无知啊，是心清净，心里面一念不生，心里面一物不存。六祖讲的本来无一物啊，那是真智慧啊，清净心，清净到了极处了。清净心起作用就是全知 全知，般若经常说无所不知啊，所以它不起作用的时候，真的它一念不生，所以叫无知啊。它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啊。我们今天呢，不起作用的时候无知，起作用的时候也无知，是不是？那就错了。人家起作用是无所不知啊。这个阎间佛呢，就是代表一定要具足全是两种智慧。实质也叫做根本质啊，就是般若无知，无知是根本质。全知也叫后得知啊，就是根本质起作用。这也就是说明了整个的佛法都是建立在真实智慧的基础上啊，有真正的智慧才能自度，才能够帮助别人。第二尊呢，最胜音佛，佛法最重气息气力。前面呢，阎间佛是表气力，这底下都是讲的气息了。我们明白佛说法是应机而说，就能够想到佛在他方世界所说的跟在我们娑婆世界所说的一定不一样啊。为什么呢？根基不相同啊。我们这个世间众生的根性呢，是耳根最利啊。你看楞严经上，文殊菩萨为我们娑婆世界众生选择法门，他选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啊，他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啊，眼看不清楚，耳会听得清楚啊。当然也有少数例外的，少数听不清楚的，看得很明白的啊，这种人有，但不是多数啊，是少数。大多数人呢，耳根力过眼根，因此佛在我们这个世间教化众生呢，就是用音声说法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没有写过文章啊，没有啊这个作品留给后世啊，都是他讲也所讲的啊。经典呢，诸位都知道，说佛灭度之后，这些弟子们大家在开会啊，把佛从前所讲的能够记得出来的，把它写成文字记录下来，这样变成经典啊。所以佛在世的时候没有文字。我们中国孔老夫子当年教学呢，也是音声做佛事啊，也没有这个书本的啊。不过孔子还有著作哈 还写过东西，是像这个易经里面的这个文言啊，系辞传，这都是孔老夫子的作品啊。他还有文章流传给后世，释迦牟尼佛没有。第二尊呢，就讲教学的 手段，教学的方法呢，一定是以因身为佛师，最甚因啊，最殊胜的因。世间这个因太多了。这一切因呢，都没有办法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那个音再好听，都不能叫最甚。所以这个最甚音呢，莲池大师在这里解释的只是形容。啊，这个注解，你看最甚音者，佛音极好。一切音声无能及者，那极好的音要不能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这个极好的音呢，也不能称为最殊胜之音啊，而是什么呢？这个音是说法的音声啊，是用言语音声的，把宇宙人生真相给我们说明，让我们听了之后恍然大悟啊，那这个声音就妙了啊，这个声音呢就真的是殊胜啊，天上人间一切音声呢不能够回避啊，所以这个最声音呢是说法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一切经典啊，包括小乘，都是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这是最深因的。写成书本，这是世间最殊胜的典籍。没有任何这个书籍能跟它相比啊！啊，它这个书能帮助我们出三界，世间所有一切书不能出三界。啊，即使宗教里面的书，至多也不过就是帮助你升到天道而已。啊，印度高级的宗教能够帮助你升到色界天、无色界天，但是出不了三界。啊，唯独佛法能帮助我们出三界。了生死，永脱轮回，这是最深的。那么这些典籍，我们拿它来修学，在这个短短数十寒暑之中，真能达到这个目标吗？难啊！难在哪里呢？不是难在法门啊，佛说的很好，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不是在法门，而是在众生的根性。古人的根性跟今人不一样，东方人的根性跟西方人不一样，甚至 我们台湾同胞的根性跟大陆同胞的根性啊都不一样，所以在法门当中呢，就不能不有选择啊，这叫法门有难易，难易不是法门本身，是我们众生的根性不相同啊，根性有优劣，于是修学呢就有难易这个现象。如何能以一个法门保证一切众生呢都能成佛道的，那这个是殊胜当中的殊胜，那就是最胜因了。那这样一来我们就明了了，原来最胜因呢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啊，这句名号是最胜因的啊，上能度等觉菩萨，下能度地狱众生啊，只要你真心真愿真念，他就真的往生，真的见佛，真的不退成佛。戒归起来啊，最胜因者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个要知道。那这个注字里面哈，注意自己去看了啊，我们就不再多说了，这是解释这个佛有八音呢，这个大家容易看得懂啊，我们只涉大意啊，这个经注疏里头没有的啊，跟诸位说明啊。再看底下一阵呢，难举佛，佛得坚密不可坏故，这一尊佛代表的弘护正法，是相当不简单的。俗话常讲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学佛能一帆风顺，没有魔障，查遍大藏经里头没有，找不到。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一生实现的，那是我们僧团里面有六群比丘，佛的学生很多，里头也有调皮捣蛋的，也有坏学生啊，那不是个个都是好学生啊，啊，那个六群比丘天天顽皮啊捣蛋，真是出事情啊，给僧团出丑啊，找麻烦了。外面有96种外道啊，可见的释迦牟尼佛在那个时候建立佛法相当不容易啊。历代祖师大德修行弘化，哪一个没有障碍？在中国弘化影响力最大的，无过于禅宗的六祖能大师啊，这是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弘化影响力最大的，他老人家真的是第一人。你看他遭受的磨难，得道之后 啊，明心见性呢，传了衣钵之后啊，他是24岁啊，五祖仁大师传他衣钵的，就是禅宗第六代祖啊，24岁啊，明心见性啊，成佛做祖啊，还要到猎人队里面去避难呢，躲了15年。才能出来，遭受多少苦难，魔障啊，多啊！我们今天遭遇一点挫折，就要退心了，那你怎么能成就啊？啊，诸位要晓得，内外都有魔障啊！在家同学学佛，家人是魔障，家里人障碍。啊，出家人学佛呢，这僧团里面师兄弟啊什么的，他来障碍你，也是魔障，在所不免。啊，那我们要怎样对付呢？学着难拒佛，拒是拒坏呀。啊，什么东西不坏呢？信心不坏。愿心不坏，行心不坏，你只要信愿行这三样东西不坏呀，你就成功了。所以这一尊佛了，他所教给我们的，不怕魔王外道。啊，我们知道他们存在，他们都在我们周边，时时刻刻来找麻烦，来阻扰。啊，我们要用高度的智慧，通权达变啊！这个地方走不通，还有那个地方可以走啊！啊，你说你在家里念佛，家人都讨厌你，都反对你，我何必要装一个学佛的样子？那把这形象摆脱掉嘛，那他就看不出来嘛。啊，我念佛念在心里不出口，我家里不要供佛像，不要烧香，啊，一切都跟你们随缘。啊，我们学佛这种学佛呢，就叫密行呢。哎。我们功夫很得力，他也无烦恼啊，叫他看不出来啊。这个密行，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啊，世尊的儿子罗后罗尊者就是密行啊，他是沙弥身份，一天到晚顽皮，都在外面玩，别人都说是这小孩不用功啊，成天在外头玩。释迦牟尼佛晓得。他用功在心里，他是修密行的啊，所以这是我们应该要学的啊。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纵然他是妖魔鬼怪啊，也叫他生欢喜心啊，不妨碍我们自己的功夫。不影响我们坚定的信念啊。南俱佛是教导我们这个方法第四尊日生佛一切魔外都障碍不了你了，你就成就了，然后才能达到教学相长，正法久住啊！啊，日升是比喻，像太阳从东方升起来呀、啊、一样。光明遍照啊， 大师这个住的也不错啊，佛光出现，如日出生也，见二利舍啊，这个二利舍自利利他。唯有能够克服一切障难，智慧才能生得起来啊！我们今天学佛功夫不得力，原因在哪里？经不起魔来干扰，经不起魔，内里面的魔啊，五阴魔啊，五阴是内魔啊，外面才有天魔啊。佛在《八大人觉经》里头所说的，《八大人觉经》，我想每一位同学都念过，啊，都很熟悉，啊，经上讲啊。魔有四类，四魔啊，第一个就是五阴，第二个是烦恼，第三个是天魔，第四个是死魔啊。这四大类里面呢，除了天魔是外面的，其他的都是本身的。我们本身的这个魔障你能不能克服？换一句话说，我们的业障病痛甚至于短命，这都是属于业障啊，能不能克服啊？不能克服，道业就不能成就了，被魔牵着走了啊。我们问能不能克服，给诸位说决定难，我平常劝人，劝初学的人啊，初学佛最好先把了凡四训念三百遍，原因就是叫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明白这个道理啊。命运有，业障也有，但是可以改变啊。袁了凡先生是以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了，改变他自己的命运，延长了他自己的寿命啊。他的寿命，孔先生算他只有53岁，他活了70多岁啊。这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的效果啊，改了，改的幅度不大，改的小，改的也很苦啊，他有收获，还有比那个方法更妙的，更殊胜的啊。那是什么方法呢？佛经上常讲啊，菩萨成愿再来，你成愿再来，总得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了菩萨之后啊，道驾慈航到这个世间来啊，那没错了。 那是成就的人。可是实际上说呢，如果我们现在发愿，我们的愿力超过了我们的业力，这个愿力起作用了，业力就不起作用。换一句话说，这就是尘缘再来了。所以不需要到极乐世界再来，尘缘再来，我们这个地方发心愿力超过业力就转变了，业障消了，习气也改了，身体的病痛啊，这个生理变化它也变好了，这些在科学里面都讲得通。实在讲，病从哪里来的？病从胡思乱想里头来的呀。